就是弥勒这边就是到464页还63页是一个段落嘛，所以我想就告一个段落了，所以速度上会快一点，转不过来回去再听 MP3 再复习一下。好，我们看454页这段经文呢，那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一灭是菩提，灭诸相故，不观是菩提，离诸缘故，不行是菩提，无意念故，断是菩提，舍诸见故，离是菩提，离诸妄想故，障是菩提，障诸愿故，不入是菩提，无贪着故。
好，所以你看这一边的经文，它也是从否定面去说明菩提，对不对？所以前一段啊，就452这边说菩提不可以生的，不可以心的，就是菩提这个实相并不是你的前五根可以去他取得到的，不是你靠前五根就可以接受得到的，那也不是靠你的意识能够想象得到的，所以都是从否定面啊，从否定面去说明。那这边也是从否定面啊。那第一个呢，就先说明这个什么是菩提，他讲即灭是菩提，那为什么？因为灭诸相，所以就是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菩提是无相，菩提是无相。但是如果跟你讲菩提是无相，那你是不是还要去追求那无相它的状态又是怎样？所以不管怎么讲都讲不到了。但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主要是要去除执着嘛，所以去除执着只能看你执着在哪个点上，然后就从这边去否定掉这样。这个不观跟离诸远，它的关系是怎样？那不行跟无意念，它的关系又是怎样？那断其实也就是舍，所以也就是断舍诸见就是菩提，那离开诸妄想就是菩提，那这个障诸愿，那这个诸愿呢，也是愿求啦，所以没有愿求才是菩提。你有所愿求，有所追求，还不是菩提的。那不入，不入就是这个入呢，就是这个讲六根啦。那六根触对境界，那才会升起贪着嘛，对不对？但菩提呢，它不是六根，也不是境界，所以说不入。那既然没有六根触对菩，没有六根触对六境，那当然也就没有升起贪着。好，我们来看解释啊，在455页。那先解释即灭是菩提，灭诸相故。我们看注脚206。206这一边就讲到，菩提是人慧之智，人气慧的一个智慧，气慧菩提的智慧的。那智慧所气入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实相，所以实相是气入之境。那境竟然无相，境也就是实相，实相就是无相了。那境竟然无相，那智慧当然也就怎样？无相，也就是即灭。所以不可能说境是无相，那慧是有相，这是不可能，这就不相应的嘛。一个无，一个有，不相应嘛。就是说，两个白人，他不可能生出一个黑人儿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是白人生白人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上面，罗什其实就是先解释下面一大段的一个含义啊。那罗什说菩提有三，所以这个菩提呢，讲的就是果。所以其实菩提这个字，这个名相， 它有几种含义。第一个指的是果位，所以说有阿罗汉果、圆觉果跟如来果，所以果位也名为菩提。然后这个实相也名为菩提，然后智慧也名为菩提。好，所以这边先讲果位，也就是说菩提有三种果位：罗汉、圆觉、如来。那这三个人都是肉尽，就是烦恼断尽了，然后智慧通达这个实相而没有障碍，那才能够名为菩提，也就是证得这个无相无相之果了。那从此下面呢，就是要去赞叹菩提，就是我们要如何去解释菩提呢？它是等同这个实相了，所以我们心想要求解脱，也应该像这样，就是心向解脱一样，要通达无相，所以才会名菩提，就是实相，实相也就是无相，它无非就是要遣除我们的执着。那实相也是菩提的因，所以它也名为菩提。那其他句的意思都是这样的含义，所以都是从遣除其着去说明实相。那深照这边说妙慧，也就是当我们契入这个真性，就是法性啊，契入这个法性呢，契入空性呢，其实是没有法相可说的，叫做灭诸法相。所以菩提跟这个法相呢，同样都是聚集，所以才叫做极灭，就是菩提。那菩提也就是无相啊。好，讲到不观是菩提离诸缘，所以不观跟离诸缘的关系，观呢它是生于缘，那如果缘离开这个缘，还有没有观？所以缘指的是什么呢？所缘境。所以我们说观察观察，那会问你说，那你观察什么？对不对？那你所观察的这个就是你的所缘境，所以一定会有所缘境，那我们才能够观察。那如果没有所缘境，那还有观察吗？所以说离缘即无观。所以上面讲到菩提是极灭，极灭就是无相嘛。那无相就是没有尽啊，没有所缘尽啊。那没有所缘尽，那还会有观察嘛？那就是无缘可观啊。所以说不观，不观离诸缘。再来不行无意念。我们看456页。所以深照说行生于念，无念故无行。所以这边我们要知道说行是什么意思，那念又是什么意思，行跟念的关系到底是怎样。那行呢，简单来讲就是心对境的一个认识，或者叫做心流变化的一个过程。行就是心在所缘境上的一个认识，那念呢？这个意念或者在玄奘是翻作作意啊，翻作作意。那什么是作意啊？作意呢，在《导师佛法概论》他有讲到，从浅的来谈跟从深的来谈，从浅的来谈叫做注意，那从深的来谈呢，就是心对境的反应。所以在经典里面的用词叫做警觉，这其实就是当我们这个触对境界的时候，跟对境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呢升起反应，然后去注意外境，注意外境，然后我们的内心呢，又对于这个所习境现起这个所习境，又内心对于所习境升起这个印象，升起这个印象，那这样呢才会产生什么呢？产生认识。所以我们在认识外境的时候呢，其实是蛮复杂的， 第一个就是跟对境，这个事啊，就是这个心呢，对境有反应，然后有反应引起注意，然后又跟我们过去的这个镜像相合，那这样我们对外境呢才会有所认识，知道它是什么。所以这边讲说无念故无醒啊，也就是说实相其实是没有镜像的，那没有镜像就不会引起心的一个反应注意，所以也就没有认识可说，没有认识可说。所以要引起认识呢，一定要有所缘境引起我们的作意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没有所缘境引起我们的作意，那我们也就不会有认识可说。所以说无念故无醒。好，那断，要断舍诸见，要离诸妄想。那深照说诸见断妄想离，就名为菩提。所以什么叫做见？见呢，见其实就是深刻的认识。见跟知识不一样，知识是我对这件事情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见是我不只知道这件事情，而且对这件事情是确定无疑，确定无疑。所以这叫做见，叫做深刻的认识。所以深刻的认识呢，其实也就是说见它也有好跟不好，同两方面啊，好的叫做正见啊，不好的叫做邪见啊。那佛法在用见这个字上呢，都偏重于不好的方面来讲了，所以就会有五见，身见、边见、接续引见这些。那这些都是属于思维，就是我们的思想啊，就是属于思想。那只有这个思想呢，升起执着，所以对于这种思想的执着，其实要断除，因为它跟菩提不相应。然后这个诸妄想，这妄想其实简单来讲就是虚妄分别啦，或者是用更白话就是想象的分别啦。也就是说我们触对外境的时候是升起反应注意而产生认识嘛，对不对？那这算是现前境嘛。那这个妄想分别或者是意念分别呢，它就是对于这个认识的境界呢，这已经属于过去的。那对于过去的这个印象概念呢，我们又把它重新拿起来，那重新再去思维它。所以这叫做妄想啊，也就是想象的一个分别啊。那这些想象的分别呢，跟实相呢都是不相应的了，所以才说这个诸见要断除，那这些妄想要远离，那才名为菩提。所以其实这边在讲，就是我们一般凡夫的一个心，就是认识的一个认识方面来讲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他要讲的就是说，菩提呢，并不是我们一般心所认识的这个情况。好，这个菩提呢，是藏诸愿。那深照这边说，这个真道是无欲的，也就是实相它是无欲的，所以它没有诸愿求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实相没有愿求了。好，不入菩提无贪着。那深照说入呢，就是受入可欲。那所谓的可欲呢，当然就是可欲境，也就是五欲色声香味触。所以受入呢，就是取纳。就是取纳这个五欲境啊，但是实相它是不是五欲境？它没有镜像，没有镜像可说，它是无相的，所以说不入，不取纳，因为无境啊，无境，所以也就没有入于境可说。我们看一下注脚218，注脚218刮胡二啊，刮胡二这边摘要导师 MP3 呢。这边说，从即灭是菩提，一直到后面微妙是菩提，这一些话都是在说明什么是菩提。不过都是从一一的意识上去扫除种种的执着，那才能够去入菩提相。所以都是从去除、遣除这方面来做说明的。那 极灭跟灭诸相，这边讲说极灭并不是什么都取消消灭，而是说法的一个本性它是离相的，那不同于我们众生所认识的境界，所以能够离开相就是极灭的一个境界。那不观跟不醒，这是从心念方面来讲的，观是对于境界的观察分析，那缘是攀缘去了解境界。那修行的过程是有关，证入菩提的时候呢，菩提本身是无关的，因为无相就无关，超越人所，就是人所双亡。那行就是心于境界上，心于境界上行。那意念就是对过去的一个经验，也就是认识意念，那将过去的认识拿来现在再重新去了解，这叫做意念，也叫做妄想，也就是妄想。所以如果我们把过去的认识那拿来现在我们再重新去了解，那这就是妄想，那这跟菩提都不相应，都是要离去的。那这个断离障这三个主要就是配合三解脱门，三解脱门就是空无相无愿，所以断也就是空，因为要断舍诸见，对种种的执着思想都要去除。那离就是无相，因为要离诸相，不要在相上去做分别，因为思想是无相的。那障就是无愿，知道空无相，那我们对于这个三有啊，就不会再有怨求，不会想说我们下一次要投身一个更好的处所，那这些就叫做愿求。那这都是属于世俗法，它跟圣意实相是不相应的。那延毗法师的这些我们就不看了啦，我们看457页经文，那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至菩提遂于如故，住是菩提法性故，至是菩提至实际故。
好，我们看一下注脚221，注脚221的刮胡式啊，导师在 MP3 里面就讲到这三个，什么叫顺与如？这个顺就是随顺的一个意思啊，那如是真如，没有差别的。也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呢是随顺于真如没有差别，那这就是菩提。那住法性，这个住呢就是不离开，也就是心安住在这个法性空寂当中。那至实际，至就是到达，到达究竟真实的边际叫做至实际。所以如法性实际都是真如实相的一个译名啊。我们看458页，所以深照这边说不异三空菩提异，那这个三空呢其实讲的就是如法性实际啊，因为如法性实际也都是空的异名啊。所以所谓的随顺本相，本相无相，随顺本相也就是如，那我们细念在如上面叫做顺，那常住不变，不变的本性，住在这个不变的法性当中，细之以住，所以叫住法性。那到达实相的彼岸叫做寂，细念在此当中叫做智。所以如果看起来应该是导师的解释会比较好懂。好，我们接着看经文，那这一段经文我们一样来念一遍。
二是菩提离异法故，等是菩提等虚空故，无为是菩提无生住灭故，知是菩提了众生心行故。
好，那这一边呢讲到菩提是不二的，所以离开异跟法，所以异法是两法，不是一法，也就是异根它是处对法尘，所以叫做异法。那菩提呢就像虚空一样平等没差别， 那菩提是无为的，所以没有生住灭相，但这个菩提呢，却能够了知众生的一个心性，是善是恶，那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那有没有发善心啊，还是发恶心，这叫做心性，这些都知道。好，我们看解释啊，不二是菩提，离异法故。那罗什说，这个六是对于六尘，就是六境啊。六是对于六境呢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。所以我们讲根境四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要讲四的话，六是，那一定是不离开六境的，不然你说四是了别啊。那如果离开了境，那你到底了别什么？所以你当你讲了别的时候，一定有一个内容物，那这就是这个外境。所以认识跟外境呢，它是不可能相离。那我们要了解菩提呢，菩提是出于这个六尘之表，也就是说它不属于这个六境的一个范畴啊，不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内容物啊，所以叫做理。所以僧教说义跟法这两法，这两个叫做恶，也就是相对，所以相对你才说不可以相离，因为如果离开了，那你就没有办法成立了。但是菩提无心啊，合法之有，也就是菩提它不是一般相对，我们一般凡夫相对的心啊，我们讲心一定会讲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心一定是相对的，所以不是一般相对的心，所以叫做无心。那不是相对，那如何有尽？所以说不二它是离开异法的。那等是菩提，等虚空，僧肇说无心与等而无不等，故谓若虚空也。那这个无心与等而无不等这句话呢，就是说既然是无心啊，那也没有平等或不平等的差别啦，懂吗？所以我们讲平等，当我们讲平等的时候呢，它一定相对于不平等。但是菩提实相它不是相对法，所以不要以平等跟不平等去看待它。所以既然是无心实相，也就没有平等跟不平等可说，没有这种差别可说。那要去说呢，也只能说像虚空那样。所以虚空，虚空是无有一物啊，对不对？虚空是无有一物，你要拿什么去代表虚空？虚空没有一物可以代表，那既然没有一物可以代表，它就没有差别可说。因为如果有一物可以代表，就有相对代表的另一物。那无为是菩提，它没有生住灭相，知是菩提了众生心性，这边是合起来看的。那罗什说智慧呢是菩提，所以这个菩提呢代表的就是智慧。那智慧当然它能够知他人心了。那实相呢，它是智慧的原因，也就是成因了。你要能够证得这个无生智，那你至少要通达实相来自证得实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实相就是智慧的因，所以它也名为知他心。所以僧肇这边说菩提不有，那这个菩提呢，是从实相的本身来讲，从实相的本身来讲，没有任何一物，所以它没有生灭，所以这就是无为。无为是菩提，无生住灭。那菩提不无，也就是这个菩提呢，它是契证实相的智慧，你不可以说它是没有，所以它能够了知众生的心性。我们看一下注脚229，注脚229刮胡二在459页，459页呢，就是在讲知是菩提了众生心行这句话啦。那这句话呢是约认识来讲的，所以就说菩提它是心吗？菩提是心吗？那这边的回答是是心而非心。所以到底是不是心？是众生，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好，什么叫是心而非心呢？ 这边就是说我们一般众生的心都是主客观对立的，那所谓的主客观，主就是人事的人了解的心啊，那客观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境啊，所以一定是六识对于六境，所以这叫做相对，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认识都是相对立的啦。但是菩萨的认识是不是像我们一样是相对立的？并不是的，并不是的。所以器证法性的菩萨，他们的认识不是像我们这样是相对立的，所以叫做非心，叫做非心。所以这个非心呢，是说不是像我们一般凡夫相对立的这种认识叫非心。但是这个菩提是觉，是器证实相的智慧，是觉。所以这个觉呢，是能够知众生的心性。所以能够知众生的心性，从知众生的心性这一点来讲呢，它又像是心的作用，所以叫做四心。所以四心非心，非心四心的意思大家知道吧？看起来好像很复杂，其实不是啊，就是讲说我们一般众生的心，我们一般众生的认识一定是四对境，都是对立的了。有境才能说认识嘛，认识就了别啊。那你到底了别什么？一定会有境界嘛。那菩萨的了别是不是像众生了别的情况这样？并不是的。但你又不能说菩萨没有了别，菩萨是有了别的。他菩萨不是这个土木，他不是无情物，他是有情物，他有了别，但是他了别不像众生的了别这样，所以叫做四心。那看一下459页这个演培法师的解释的第四段啊，知是菩提了众生心性。这边就讲说我们一般人的心念呢，都是妄想分别啦，不是意念过去呢，就是想象未来，总是有这种境。那对于现在也觉得不理想，所以就像色大僧论所讲的非心而是心啦，那意思就是这个主客观对立的不是心，也就是说不是主客观对立这样的心啦，所以叫做非心，但又好像是心的这一类功用啊，因为它是菩提，它是觉性，那觉性属于精神，所以是属于心，所以它能够照出众生的心性，那能够一切都了知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下一段经文，那我们一样把它念一遍。
菩提，诸入不会故，不合是菩提。离烦恼习故，无处是菩提；无形色故，假名是菩提；名字空故，如化是菩提；无取舍故。
好，那不会哦，我们大家都不会，对不对？所以是菩提哦。所以，但是这个不会到底在讲什么意思哦？不会、不合、无处，我们来看解释啊，在460页。那不会是菩提，诸入不会故。我们来看一下注脚239，注脚239括弧二，括弧二这边讲说，到底什么叫做会，就是根境接触啦，根境接触叫做会，根触对于境叫做会。那菩提它是不是跟处境的一个相会？并不是的，所以它不是与境相关的，所以跟境它是对立的，对立才可以说相会或者叫做会。那菩提是没有对立的，所以不能说会，因为菩提呢是平等无差别，既然无差别就不能有对立可说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上面深照的解释。深照说诸入，什么叫诸入呢？内外六入，也就是内六跟外六境，这叫做诸入。 但是内外俱空，所以叫做诸入不慧，也就是说没有内外相对立的一个接触了，叫做这个内外呢，它是没有对立相接触的。那内外没有对立相接触，那就是菩提相。所以什么是菩提相呢？就是实相无相了。那无相当然就无对立可说。好，不合是菩提离烦恼习故。我们看一下注脚237，注脚237的第二行，什么叫做合？那合呢？合就是烦恼跟业合合了。但是烦恼本性空寂，所以无所合。我们看上面深照的一个解释，深照说生死所以合，烦恼之所缠。那这边要讲什么？生死指的就是果啦，生死苦果。那生死苦果到底是如何而来的？就是由惑业所感啊。所以说它是与业合，由烦恼的系缚。所以当我们离烦恼，那就没有与业合，那没有烦恼与业合，那就没有生死。那这就是菩提。所以果是由业而来嘛，对不对？那业又是由惑而来嘛。所以我们讲说感生死，到底什么东西去感生死啊？到底是业感生死还是惑感生死？所以其实是惑感生死啊，不是业感生死的。那惑其实指的就是什么呢？无明啊。那无明有什么作用？无明在导师成佛之道三圣共法就讲到无明它有两种作用，发业跟论生两种作用。所谓的论生呢，就是知论生死啊。所以只要有无明它就会知论生死，那有无明呢，它就会怎样？发业就是起业啊，起业。如果没有这个烦恼，离开无明就不会发业，所以没有无明跟业的和合，那还有生死苦果可说吗？没有。所以无合其实就是没有生死可说，所以菩提也就是没有生死可说。好，那这边讲无处是菩提，无形色故，假名是菩提，名指空故。那深照这边说，外无形色之处，内无可名之实。他把这两句把它合起来看，那其实意思就是说，菩提呢，它不是形色，菩提不是形色，它是实相无相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不是形色。那既然它不是形色，你还可以说它是在哪里吗？所以处就是在哪里嘛，地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讲无处是菩提，无处是菩提，就是没有地方。菩提不可以讲它在什么地方，所以叫做没有地方。那没有地方也代表它没有具体的形色。如果有一个具体的形色在，我们才可以说那它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具体的事物，那才能说它所处的空间位置在哪里。但是菩提不是这样的。那假名是菩提，名指空，就是说虽然有菩提这个名称，但它也只是方便说明而已，并没有实物可名为菩提。所以不要听到菩提的名字，那认为实有一个菩提，那这样的理解也是错的。好，接着就是如化是菩提，无取舍故。那这边讲说菩提无取舍，由化人之无心。化人就是变化人啊，或者是幻化人啊，幻化。那幻化像早期那种皮影戏啊，他有没有心？他也没有心啊。所以这个取舍到底是由何而来啊？其实取舍呢，都是因为我们心的欣喜跟厌恶啊，对不对？我对这个东西很喜欢，我就想拿；那我对这个东西很讨厌，我就想要它离开我。 所以这个东西本身有没有取舍？没有，造成取舍是我们心对这件东西的喜欢或是讨厌。但是菩提有没有心？菩提没有心，或者是说菩提是觉，它是这个气证实相的智慧。那这种气证实相的智慧呢，它并不是凡夫这样的对立的心，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有一个实在的境，然后我们对它产生喜欢或者是讨厌的这种取舍。所以我们看一下461页啊，461页的1、2、3、4第四段，如化是菩提，无取舍。那这边讲说，如果这个法是实有的，那觉得它是好的，就当它取来；那认为它不好，就当它舍去。那这才有可取、可舍、可说。但是法呢，是如幻如化的，根本就没有实体。那既然没有实体，你到底要取什么？你到底有什么可以舍的？所以就没有取舍可得。所以不只是诸法是如幻化了，那菩提也是如幻化。好，接着经文，我们这段经文把它念一遍。
幻是菩提，常自净故，善即是菩提，性清净故，无取是菩提，离攀缘故，无意是菩提，诸法等故，无彼是菩提，无可欲故，微妙是菩提，诸法难知故。
好，那这边讲到菩提是无乱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本性常净，常寂净。那所谓的善寂呢，就是说明菩提它本性清净，然后我们能够随顺于这本性寂静的一个道法。这边要讲的就是这个无彼是菩提，无可欲故。这个彼啊，这个彼在注脚这边，它用的是比方啊，或者是比喻，其实不是的。这个无彼是两个字，不可以拆开来看。所以无彼指的是无与伦比，指的是无上的意思。所以这个菩提是无上的，是无上的。那既然是无上的，那还有一法可以拿来比喻它吗？像佛所证的无上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要举个例子来比喻这无上正等正觉，可以说阿罗汉的智慧像无上正等正觉这样吗？不可以，因为它比它还要低。但是佛的无上正等正觉已经没有人比它更高了，所以说没有一法可以拿来做比喻。好，我们来看解释哦。无乱常自净，那深照这边说内寂常净，外乱无有生。那无有，这个有就是来源，来源或者是缘由，就是乱呢，它没有因缘可生啊。那为什么没有因缘可生？因为菩提本性常寂净，也就是说净它不会生乱，寂净它不会生动乱，一定是扰动才会生动乱，寂静不会生动乱。也就我们一般讲的空呢，它不生万有，万有是由因缘而生，而不是由空而生。所以乱与不乱呢，它都是因为因缘的生灭，由于因缘的生灭才可以说乱与不乱。那菩提它是因缘法嘛？菩提它不是因缘法哦。菩提不是因缘法，所以它本质寂静，所以没有乱与不乱的一个对立。所以本内寂常静，那外面这个乱与不乱呢，其实都跟它没有关系。那讲的就是善寂是菩提性清净，也就是本性呢无不清净，所以寂静呢也没有不善。也就是说寂静都是善的，所以善寂就是善顺寂灭常净之道。好，我们看462页，无取离攀缘。 所以取跟攀缘的关系是怎样？那深照说，我们的心有所取，我们的心有所取，主要都是什么？我们攀于前缘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心攀于所缘尽，那才会有直取啊。那尽然实相是没有尽相的，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攀缘，也就是心没有对象可以攀缘。那心没有对象可以攀缘，他还会有所执取吗？就没有了。所以说菩提本无尽，我们说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好，无意是菩提，诸法等故。那深照这边说，万法的本体，万法的本体是非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不异于异者，其为菩提乎？那不异于异者，也就是说没有离开于差别的万法啦。菩提呢，它没有离开于差别的万法，所以并不是离开差别的万法之外有一个菩提，所以其实菩提是差别万法的一个本性，差别万法的一个本性。所以说菩提没有离开于差别的万法，没有离开差别的万法，那这个就是菩提。所以说诸法实相不是离开诸法有实相，而是诸法的实相，诸法的一个本性。好，无比是菩提，无可遇。所以无比指的就是，无比是菩提指的就是第一大道啦，无上正等正觉。那它是没有两条路的，只有一条路，所以我们称为一圣道。一圣道就是从此到彼只有这一个过程啊。所以独觉群方就是它无与伦比胜过一切，所以说没有譬喻可以来作为比喻。那微妙是菩提，诸法难知。那深照这边说，诸法的实相是深远难测的，那非有智之所知，也就是说没有智慧的人是没有办法知道的了。那以菩提无知故，无所不知啊。所以这个无知呢，并不是说这个菩提什么都不知，这个无知指的说他的知呢，并不如我们凡夫的知那样都是对立的，所以叫做无知。但菩提呢，他又是这个觉慧，所以他什么都知道，所以叫做无所不知，能够遍觉一切。所以无知而不知，这就是微妙的一个地方啊。好，我们看463页。463页，这个微妙是菩提，诸法难知。这边说菩提呢是非常微妙的，不是普通知识所能够理解的，所以不是佛正觉妙智的话是没有办法知道的，所以唯有不思议的微妙智慧才能够证得，因为菩提难知，所以才称为微妙。那以上25句呢，其实都是从反面来显示菩提的真相，因为菩提的本相本就不可说，因为它无境界无相，所以就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说明它，所以只能从反面来开显。反面只是说要让我们离开执着了，所以我们依稀仿佛去认识菩提，能够大概了解一下菩提的一个面貌，就是从离执这方面去了解。好，那最后呢，就是弥勒菩萨跟世尊说这维摩诘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当场这个200天子都得无生法忍。所以道生就说，弥勒呢，他就是先引这些众生得到法乐，乐于法，也就是善法欲，之后借由维摩诘遣除他们的执着，所以他们才会得到这个无生法忍的智慧。所以这么讲，就是他觉得他也没有能力去问病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，下学期才从464页光严童子这边开始讲。好，那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就一起合掌回向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。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